印光法师迦言录。印光法师作，圆涛法师译，王勇恭诵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《印光法师迦言录》。
嗔心就是看到不顺心的境界而生起的嗔恨之心。富贵之人多数嗔恚心重，因为事事如意，有人侍奉服务，稍微有一点违武之事，就会生起嗔恨心，发脾气。轻的说一些难听的话，重的就会用鞭子棍子打人。只要自己舒服就行，不管别人伤不伤心。另外，嗔心一起，对人没好处，对自己还有害处。轻的会感到心烦意躁，重的会使肝木受伤。必须让心中常有一团太和元气，那么就会疾病消灭，福寿增加。曾经古印度有一位阿奇达王，他一生奉佛，坚持五戒，临终的时候因为侍者拿着白拂尘驱赶苍蝇，时间长了，侍者有点昏沉疲倦，让白拂尘掉到了阿奇达王的脸上。于是这位阿奇达王便心生嗔恨，随即命终。也就是因为这一念嗔恨心的缘故，于是受蟒蛇之身。因为他过去世有福德力，还能知道自己堕落蟒蛇的原因，于是便求助沙门，给他说三规五戒，随即他脱离蟒蛇之身，生于天上。由此可以知道，嗔恚心它的害处是非常大的。华严经说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古大德们说，嗔是心中火，能烧功德林。欲学菩萨道，忍辱护嗔心。如来让多嗔众生做慈悲观，因为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既然是过去父母，则当念过去世他对我的生育恩德，惭愧不能酬报，哪能因为一点点小的不如意便心怀愤怒呢？既然一切众生都是未来诸佛，将来必当广度众生，如果我的生死不了，我还要希望他来度脱我，怎么敢因为一点点不如意的事情就生起嗔恚心呢？即便是丧身失命，也只有生欢喜心，不生嗔恨心。所以菩萨设头目髓脑时，都是把来求自己的人看作善知识，当作恩人，由他们来成就我无上菩提道的想法。你看看《华严经》十回向品，自然就会知道。另外，我们的一念心性是与佛无二无别的，只是因为我们迷背了本心而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见解，那么一切因缘之法全部看成是对待之法。就好像箭靶子已然确立，那么就可以万箭齐发了。假如我们知道我们的真心原本就是佛心，佛心空无所有，好像和虚空一样， 森罗万象无不包括，也和大海一样，百川众流无不纳受，像天普盖一样，像帝君情万物，天地不以普盖君情自认为有德行。我如果因为小的拂逆便生嗔恚心，难道不是自小其量，自丧其德？虽然我们具有佛心离体，然而我们起心动念全属于凡情用事，把假的看成是真的，把奴仆当成是主人。要是能够这样多想一想，我们是多么惭愧呀。要是在平常的时候经常能够这样想，那么就会心量广大，无所不容。万物和我等同看待，不再区分彼此。逆来尚且能够顺受，何况小小的不如意便去生嗔恚心呢？愚痴并不是说一个人全没有知识，是指世间人对于善恶境缘不知，这些全是宿业所致，现行所感，错误地认为没有因果报应以及前生后世。一切众生没有慧眼，不是执着断见，便是执着常见。执着断见的人认为人是受父母之气而生，没有出生之前原本没有一物，等到人死之后，那么身体既然已经腐朽灭失了，魂也就飘散了，哪里有前生，哪里有后世啊。这个地方固执守旧、目光短浅的儒生大多数这么说。那么执着常见的人呢，认为人常为人，畜生常为畜生，不知业由心造，身形会随着心来转变。古代的时候有极毒的人现身变蛇，有极暴的人现身变虎，当他活着的时候，因为业力猛烈，尚且能够改变形体，何况在死后生前，神识随业牵引而转变。所以佛说十二因缘，乃是贯穿三世而论，前因必感后果，后果必有前因，善恶的果报，福祸的临门，这属于自作自受，而不是来自上天。上天只不过是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赐福或者降祸罢了。生死循环没有到头的时候，想恢复本心以便了脱生死，如果舍去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这个方法，那就没有别的方法了。贪嗔痴这三个烦恼是生死的根本，信愿行这三资粮是了生死的妙法。想舍去贪嗔痴，必修信愿行，信愿行修持得力，贪嗔痴自然就消灭了。数息观这个法门可以不用，因为正当念佛时必须摄耳谛听，这种方法摄心的功用和数息是相似的，但是它的力道却是和数息有着天大的差别。念佛观但看印光文钞和祖师净土宗方面的著述，自然就会知道的。 有人问印光法师说，假如像你所说，即使丧身失命，也只能生欢喜，不生嗔恨心。假设有个恶人想来害我们，我们不与他计较，任由他任意杀戮吗？印光法师答，所有修行人，有凡夫之人，有以正法身之菩萨人，又有以维持世道为主的修行人，有以为了自心为主的修行人。若为了自心，以及以正法身的菩萨们，则应该这么做。这是因为物我同观，生死一如的缘故。如果是凡夫之人，又希望维持世道，那么居心当然应该像菩萨一样深慈大悲，无所不容。但处理事情仍然必须依照世间的常理，或实行防御而设伏他，或以仁慈之心而感化他。事情不能一概而论，内心绝对不要有独会而及怨恨啊。前文所开示的是让人摄此假想，消灭嗔恚习气，此观若熟，嗔习自然消灭。纵然遭遇到确实能够侵害我们的境界，也能够心地坦然做大布施。依仗这样的功德，便会随即往生净土。和那些互相杀戮、常结常报的人相比较，这难道不是天地悬隔了吗？嗔恨心是过去式的习性，现在就把自己当作死人想，随别人用刀切割，用香水涂抹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所有这些不顺心的境界，就当作自己已经死了，那就不会起嗔恨心了。嗔恨心是过去式的习性，今天我们既然知道了它有损无益，那就应该在任何事情来临的时候，都要以海阔天空之量来容纳它。那么现在的宽宏大量的习性，就可以转变过去是那些狭隘的习性。如果不加以对治，那么嗔恚的习性就会愈来愈增加，它的害处可真的是不浅呀。至于念佛，必须依照自己的精神气力为准则，选择大声念、小声念、默念以及金刚念诵，不可因为念佛过猛而导致生病。此过猛之心也是欲速之病啊。现在既然不能出声念佛，那为什么不能够在心中默念？又怎么能只限于十念念佛呢？何况在床上躺着养病，心里面怎么可能一空如洗，没有一点念头呢？与其意念他事，还不如意念佛的名号更好啊。所以呢，应该把那些要紧的事物交代给家人。想到自己将要死亡，死亡之后就要堕落地狱，要常常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么心中就可以放下一切的事情。用这种清净心意想佛想及默念佛名，也可以观想观世音菩萨像及默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。如果真能这样念佛，业障会一定消除，善根增长，疾病痊愈，身心健康。你现在所得的病，大概属于过去世的业力所感召，因为借助念佛过于猛力的缘分而爆发出来， 并不是这个病完全是因为念佛过猛力而有的。如果不念佛，病也会因为其他别种因缘而爆发。世界上不念佛的人多了，难道这些不念佛的人都不会得病，常年健康吗？知道这些就不会误会了，说念佛能使人生病，有损无益，这都是不正确的。疾病和魔障都是因为宿业所致，只要你能够至诚恳切念佛，那么疾病自然就会痊愈，魔障呢，就会自然的远离。如果你的心不至诚，或者生起邪淫等不正当的念头，那么你的心全部躲在黑暗之中，所以招致魔鬼来搅扰。你应该在念佛完回向时，为过去是一切冤亲债主回向，让他们全都沾你的念佛利益，超生到善道上去。除此之外，一概不理会。他们作声，你不要恐惧；他们不作声，你也不要欢喜。你只要至诚恳切地念佛，业障自然就会消除，福报和智慧全都会增加。阅读经典，千万不要像现代人读书那样毫无恭敬之心，必须要像面对佛祖圣贤亲自降临那样，才会有真实的利益。如果你果真能够这样读经，那么心地就会正大光明，那些邪鬼邪神便没有地方可以安身了呀。如果你的心先邪淫了，那么就会以邪招邪，怎么能够让他们远离你而不扰乱你呢？他心通，鬼神虽然也有，但是他们的神通小而且近，如果达到夜尽晴空的地步，就好像宝镜当台，凡是有形象的东西都会映现出来。你不至心念佛，反而想研究这些神通的真相，你或许不知道，这种心便是着魔的种子。比如宝镜没有丝毫尘垢，自然会照彻天地。你的心覆盖了厚厚的尘土，却妄想得到这些神通，好像覆盖了厚厚尘土的镜子是断然不能够发光的。或许有能发光的，那发出来的也是妖光，绝不是净光啊。这件事暂且置之度外，希望你能像堕入水火，像扑救头上的大火那样去诚恳念佛，那么就没有什么业力和魔障是不能消除的呀。修学佛道的人，凡是遭遇到一切不如意事，只可向佛道上领会，逆来顺受。那么纵然遭遇到极其危险的事情，当时也不至于吓得丧志失措。已经过去的事情，就像是昨夜的梦境一样，也不会时常牵挂，得了忧郁之病。你既然想修行，就应当知道一切境缘都是由过去世的业力所感召的，还要必须知道至诚念佛则可以转变业力。我们不做伤天损德的事情，那么我们怕什么东西呢？念佛之人善神护佑，恶鬼远离，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如果你常有害怕之心，就会感召到怕魔附身。你假设有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，就会趁着你这个怕心来恐吓你， 让你丧心病狂，来报宿世的怨仇。你不要认为我尚且念佛，恐怕他们不至于这样。你不知道，现在你的心都是惧怕的念头，这种气氛与佛相隔，与魔相通。不是佛不灵啊，是由于你的心已经失去了正念，所以使得念佛得不到全部的利益。希望你看到这封信以后，能够彻底改变你先前的心念。你要想，我家只有一夫一妻，有什么顾虑呢？就算是宿业现前，怕又岂能使他们消灭？只有不怕，才能心存而举措得当，真神定而邪鬼莫侵。否则因邪心招致邪鬼，宿世的冤亲债主们便全都来了。一旦遇到事情，就会心无主张，不知所措，这能不可怜吗？现在呀，我为你出个主意吧，要放开怀抱，一切都不用去纪律，一切也不用去担忧，只怕自己功行有殿，不怕祸患鬼神。如果病痛很剧烈，难以忍受，应当在早晚念佛回向外，专心致志地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观音菩萨现身尘刹，寻声救苦，人在危急的时刻，如果能持诵礼拜，没有不随感而应，立刻慈悲护佑，使众生脱离苦恼而获得安乐呀。善于治病的医生也只能治疗人的疾病，而不能治疗人的宿世业力。就比如你的儿子得了肠痈这种重病，医生说不开刀不行，你四婶不放心，就不开刀医治，便与德章拼命念佛念金刚经，五天以后孩子的病好了。这种病可以说非常严重，非常危险，然而不开刀治疗，通过念佛念金刚经，五天就好了。子祥的癫痫之病也是宿业所感，你四婶儿因为至诚礼诵半年就痊愈了。你父亲既然已经皈依佛法，就应当依靠佛陀的言教，不应当听从西医特地去他的医院看病。假使一切疾病医生都能治好，不治疗就不好，那么古代的皇帝以及大富贵之人都应该永不生病，也永不会死亡。然而贫贱的人多的是病少而寿长，富贵的人多的是病多而寿短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一来他们自己造病，二来就是医生造病。有这两种原因，想脱离病苦有可能吗？希望你为你父亲说明，不必往上海来求西医，就在家中求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这些大医王，就自然会不用药物，而病自然痊愈了。求西医好坏参半，求大医王或身体上立即见好，就算身体上未见好，而神识上是绝对见好的。如果想立即见好，而完全废弃以前所持的戒律，这就像是剜肉坐疮，有损无益呀。西医没有来到中国以前，难道中国人有病就不能够治疗了吗？现在你应该放下妄想，提起正念，则感应道交，自然可以疾病痊愈呀。业障深重，贪嗔炽盛， 体弱心怯，只要能够一心念佛，时间长了，自然所有的病都会痊愈。普门品里讲，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嗔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之。念佛也是一样，只要能尽心竭力，毫无疑惑，那就会所求俱得呀。每天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，专心念佛名号，早晚在佛前结成尽敬，恳切忏悔自己无始宿业，这样一直做下去，久而久之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。法华经中说，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这对于嗔恚愚痴也是一样的。由此可知，只要能够至诚念弥陀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贪嗔痴三惑自可消除。另外，当今之事是个患难世道，必须在念佛之外加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冥冥当中自有不可思议的利益，不至于宿业现前之时没有办法躲避呀。观世音菩萨在往昔劫中早就成就了佛道，号正法明如来，但是他因为慈悲心切，虽然常安住常寂光土，而又垂行于十报方便同居三土，虽然常常示现佛身，而又普现菩萨缘觉声闻以及人天六道之身，虽然常常侍奉在阿弥陀佛的身边，而又普于十方无尽法界，普现色身。这就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，无不尽心尽力地去做。众生应该以什么身形得到度脱，观世音菩萨就显现什么身形而为他说法。普陀山是观音菩萨应济的地方，这是想让众生投诚有地，才示寂在这座山上。难道说观世音菩萨只在普陀山不在他处吗？一轮明月挂在天空中，地上千条万条河流都能映现出明月的影子，就算小到一勺水一滴水中也能够映现出月亮的全部。要是水浑浊而且晃动，那么月影便不分明了。众生的心就像是水一样，如果一心专念菩萨，菩萨就在众生意念之时，便能够使他得到明显或者隐藏的利益。如果众生心不至诚不专一，那么就难以蒙受菩萨的救护了。这种义理非常深，应该看一看我的文钞中石印普陀山秩序一文，自然会知道。菩萨的名号叫观世音，这是因为菩萨在因地修行有观文性而证的圆通，果地上有观众生称名之音声而施救护，所以名为观世音。普门是因为观世音菩萨道大无方，普随一切众生的根性，令其救路还家，不独立一门。比如世间有千万种病，那么就会有千万种药去对治，不执定一法，根据众生的迷昧以及容易开悟的地方而开示它，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大，个个皆可获证圆通。所以说法法头头都是出生死成正觉的门径，所以名为普门。 如果观音菩萨只在南海普陀山，那就不足以称为普门了。